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位汉臣，也就是他是汉人，但是死后却进了清朝的太庙，可以享受皇家香火的祭祀。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汉人有没有受到重视，答案是就没有。总共配享太庙的王公大臣有26个，有23个是满人，2个是蒙古贵族，唯一进太庙的汉人只有张廷玉，而且啊，他并不是一个就是骑马打仗的。那么张廷玉也帮了雍正许多，他为什么进太庙呢？为什么得到这么大的重视？那么他的结局是不是善终呢？之前有说过，帮雍正好像都没有善终，这也就是雍正后来的就是大家说他刻薄寡恩的原因。张廷玉比雍正大6岁，他的父亲张英是当时的文华殿大学士，也就是雍正的汉学老师。张廷玉从小就是也是书香世家长大的，那16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29岁中进士。那汉人呢，考试是比满人考试僧多粥少难得多了。在翰林院他后来就变成了庶吉士，那他跟周围啊专读4书5经的人不一样，他的满语非常好，也就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在研究清朝的历史啊还有典籍啊都废寝忘餐。那后来呢，他就凭着满文一等第一的成绩，我觉得这也是为了官位了，升任翰林院检讨，这必须要有一些语文上的学习能力。康熙43年的时候，张廷玉呢就已经被排去南书房值班了。书房值班听起来像工友，但不是的，这是康熙朝的决策的中心，而且呢他还兼任康熙的日讲起居住官。日讲起居住就是记录我康熙的日常的言行了。那么第一是因为他的满文很好嘛，汉文当然也很好，第二是他的父亲做官的时候就是很老成持重，所以年纪轻轻张廷玉就进入了南书房。他是扎扎实实，因为是汉人嘛，就是只能一步一脚印走，也不敢有任何的放肆行为，何况他没有战功，所以他的个性呢就是所谓的谨小慎微。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关键时刻他还是很有决断力的。比如说康熙末年60年的时候，山东就有盐贩，还有呢有一些秀才用宗教的名义聚众闹事，当地的官员为了邀功，把犯人的活动夸张的定为谋反，就一下子可能就要砍个150人呢。张廷玉就用刑部左侍郎的身份代表中央去巡视，去确认案情，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看那些卷宗啊。后来呢，把这整个事件呢改成了盗窃罪，救了150个人，那被判死刑的就是闹事的人就只有7个，这样就没有引起当地的民怨。康熙就觉得很满意，把他呢就调为吏部的侍郎，然后后来呢他把时任吏部尚书有一位叫傅宁安的派到了新疆，于是张廷玉就变成吏部的实际的掌控者。那他基本上就是谨小慎微，会整顿司法风气，取得了理想的效果。那他也是打贪的一个大将，雍正上来的时候就是要打贪，于是张廷玉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春天呢。他被派礼部尚书，还有呢圣祖仁 皇帝实录的副总裁官呢，但事实上这个能够去编呢康熙的皇帝实录的确是要很受到雍正的重视才行。不过目前历史学界也公认了有关于啊这圣祖仁皇帝实录啊内容实在是很简洁，有很多删改的痕迹，那这很多都是雍正失忆的，他会去改前面的史书，掩盖九子夺嫡的部分真相。那么比如说呢，康熙一废太子的时候，曾经有一篇罗列这位太子胤仁罪行的长文，这个记录呢就在圣祖仁皇帝实录被删改了。如果查阅当时大臣回奏的满文记录，因为有的满文没有改到嘛，就会发现有很关键的资料，也就是老二年轻的时候曾经暴打过老四，就是打过雍正，差点把雍正踢死，直接从台阶上滚下来啊。那这些呢，就是雍正把这些宫廷档案交给张廷玉来修纂，表示之间一定要有信任感的，只可惜满文没有改到。那么张廷玉后来又做了什么事情呢？张廷玉其实因为他是个读书人嘛，然后基本上呢也管了吏部尚书的事情，也兼任过户部尚书，就是管住全国的钱袋子。他在57岁这一年呢，已经是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就全部都是跟他有关系的人，不然就是他的学生。但是雍正对他很放心，因为他没有那么嚣张，也不会结党营私。比如说除了雍正的口谕和奏折，只怕是一封信，张廷玉也没有以私人名义写给任何官员，就没有任何私讯了。所以他的为官之道啊，就叫做非常沉默。还有他很清廉，也就是几乎不收礼，这跟雍正要求的大臣的品格相符。那张廷玉自己啊，生活也很清苦啊，连雍正都看不下去，有一次就要赏张廷玉22,000银贴补家用，张廷玉就开始拒绝说我不需要，雍正很坚持他才收下，又拿出部分钱给老家的人和族人，都没有拿来自己用。所以清廉自守是要当雍正的很好的 body body 的很重要的条件。雍正是一个正式确立清朝国家制度，让他的制度呢就慢慢进入了规则的皇帝。之前我们讲过火耗归公，摊丁入亩，那么张廷玉的确在这方面呢也有尽了很多的力量，他就是他改革内容的宣讲者。只要是雍正能够就是他想要干什么，那么张廷玉呢就可以把他的意思传达得很明白，连这个雍正的诏书啊，就是善写这皇上的诏谕啊，也都写得很如雍正的心意啊。张廷玉曾经有几天就生病了，那么雍正没有看到他啊，直到呢这位老张身体好了之后，雍正才跟他说，哎呀他在生病啊，我的胳膊和大腿也疼了好几天，等他病好我才好，你看是不是有一点肉麻呢？人家就会跟他道歉说，哎呀你怎么什么大腿啊还有胳膊啊在疼，怎么臣等都不知道啊。那雍正才笑说，哎呀这就是因为啊张廷玉有疾啊，他就是我这个股肱大臣啊。那么后来在雍正八年，雍正帝最得力的助手他的13弟去世之后，张廷玉就扮演了13弟的角色。雍正身体不好的时候，张廷玉也办理一切的事务，所以他真的是很诚勤诚恳的跟雍正就站在同一边了。不过呢 也有人说雍正他临终前的好意却让张廷玉在晚年备受折磨。备受什么折磨呢？雍正十三年呢，他驾崩前留下遗旨，因为他太感谢张廷玉了，让张廷玉配享太庙。那张廷玉这样应该算是之后会有善终，对不对？但是啊，这有一个尴尬的问题。乾隆即位之后，他爸爸写了让张廷玉配享太庙，但是他是一个汉人啊，张廷玉也还是非常谨小慎微，他对于乾隆也很忠心。那乾隆推行各种政策的时候，他也很支持。那乾隆他想要安排他手下什么傅恒等新人取代他在军机会的重要位置，他还知所进退，就觉得反正我年纪大了，我就让给别人吧。可是啊，配享太庙，尤其是他活着的时候就说要让他配享太庙，问题挺多的。因为清朝太庙那时候啊，总共有19个大臣，其中18位都有军功了。那么唯一没有军功的是雍正的弟弟老十三，可是他是亲王，但张廷玉是汉人呢，所以也有很多的臣子就带头起反对的意见呢，说这是不应该啊。那么乾隆刚开始就是也是继承他爸爸的位置，一度选择要保护张廷玉啊，但是啊，后来呢，在乾隆十三年77岁的张廷玉他活了很久要告老还乡的时候，乾隆说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将来是要进太庙在京城享受皇家的香火，怎么能回家养老呢？这是不是很悲哀啊？是啊，那么其实这也听得出来乾隆对张廷玉的承诺还在，要坚持他爸爸的承诺，那让他呢配享太庙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啊，但是问题是这样要配享太庙就不能返乡去养老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乾隆十四年的时候，宫廷的御医曾经开出了对张廷玉病症的诊断，说他心脾虚弱，然后肚子很胀啊，晚上啊都睡不着啊。之前拒绝张廷玉告老还乡的乾隆收到这报告，就批准了他的退休的请求。那么上面呢他还这样写奏章啊，乾隆说那我50岁的时候啊，张老啊也会90岁啦，那时候等我们君臣再会也是佳话一则。但这张廷玉他就有一点奇特，他想说他去年申请退休，乾隆没答应啊，说配享太庙的大臣就不应该告老还乡了。那么他开始担心的是，那现在让我告老还乡是不是就不会配享太庙？你看他还是很在意是不是会进太庙里面呢。于是呢他就跑进宫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乾隆写个字据说我就算告老还乡，死后你还是要遵守你爸爸说的话，要让我配享太庙的。一个大臣要当朝天子立字据，这真的有一点奇特啊。但是乾隆呢的确呢也给他一个字据啊，说啊，我父皇啊在遗诏里面说好的事情我一定答应你。领到字据后的张廷玉很开心，写了一页的谢恩的折子。可是呢隔天这位78岁的老头子就下不了床了，只好让他的二儿子进宫去谢恩呢。那么为什么你拿了这个我的字据后来自己不来只叫儿子谢恩呢？乾隆就开始生气了，说你要字据我也立了，那你为什么只派儿子来而没有亲自来呢？这帝皇生气也是很受不了的。 张廷玉隔天一早就飞奔进宫亲自谢恩了，那么又谢出了很大的问题。他说，昨天呢，我骂你的时候你儿子已经走了，你怎么知道我生气呢？就是旁边的人去告诉他的嘛。你是不是在朕旁边安插眼线？于是乾隆越想越生气，你看得罪了真要不得啊，不要引起君皇的猜疑。后来就用结党为名革除了张廷玉的伯爵之位。所以你要是派儿子去也就算了，你后来又皇帝也没有在你儿子面前骂你，结果你又从他旁边的人听了啊，你门声满天下，那皇帝就会觉得是不是安插眼线在我旁边呢？结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本来要回家的时候，碰上了乾隆的皇长子病逝了，皇家只要一发丧他就动身不成了。那么后来呢，就是丧期结束之后，张廷玉他真的有时候这老了以后恐怕就没有以前那么的谨慎了。他说呢，那皇长子的丧期结束了，我是不是已经可以离开了呢？后来啊，乾隆就是把气发在他身上，取消了他配享太庙的待遇，一直到他死了以后，他又想一想觉得，哎，我也不能不遵守我爸爸的诺言，所以又让他配享太庙。但是事实上他已经死了嘛，所以他是在一种虚空中过世的，过世之后才得到了荣耀。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张廷玉去世30年。在乾隆50年的时候，乾隆已经74岁了。他翻开档案，读到了一篇呢张廷玉的文章哦。然后呢，他就想起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张廷玉当时去找他立志据，要让他配享太庙的事情啊。也就是乾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比较会体会老人家的心情吧。原来他当时在张廷玉晚年好像在整他，就是张廷玉要他立字据，他实在有点不高兴。想一想呢，自己年纪也大了，那是不是也应该照顾一下张廷玉的后人呢？像张廷玉的小儿子都没有考上科举，那后来呢也就是靠纳捐呢，捐钱买官呢，这是清朝的惯例，仕途不顺。后来呢他就让他直升为这个工部侍郎啊。那在嘉庆朝他还张廷玉的儿子还变成了兵部尚书，还是位居高官，也就是对张廷玉是有一些感情的，对张廷玉的孙子也很关照。后来就变成了浙江按察使，一直在他面前称赞这位被他整过的张廷玉，那叫他呢说你要以你爷爷为榜样好好做官，将来我还要重用你。乾隆毕竟后来对张廷玉的家人还挺好的，虽然他晚年的时候不算善终，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乾隆是把他的配享太庙这个荣誉是取消掉的，可是后来还是对他家有追恩，他算是一个在雍正手下一直长命百岁活到老的一个好例子。